乡土中国第四章，插叙格局。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最大的毛病是思。说起思，我们就会想到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的俗语。谁也不敢否认这俗语多少是中国人的信条。其实抱有这种态度的并不只是乡下人，就是所谓城里人何尝不是如此。扫清自己门前雪的还算是了不起的有功德的人，普通人家把垃圾在门口的街道上一倒就完事了。苏州人家后门长通一条河，听起来是最美丽也没有了。文人笔墨里是中国的威尼斯，可是我想天下没有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什么东西可以像这种出路本来不太畅通的小河沟里一倒，有不少人家根本就不必有厕所。明知人家在这河里洗衣洗菜，毫不觉得有什么需要自治的地方，为什么呢？这种小河是公家的。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小到两三家合住的院子，公共的走廊上照例是尘灰堆积，满院生了荒草，谁也不想去拔拔清楚，更难以插足的自然是厕所。没有一家愿意去管闲事，谁看不惯谁就得白服侍人，半生谢意都得不到。于是像格兰亨姆的功律，坏钱驱逐好钱一般，功德心就在这里被自私心驱走。从这些事来说，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比了鱼和病更普遍的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现在已成了外国舆论一致攻击我们的把柄了。所谓贪污无能，并不是每个人绝对的能力问题，而是相对的，是从个人对公家的服务和责任上说的。中国人并不是不善经营，只要看南洋那些华侨在商业上的成就，西洋人谁不侧目？中国人更不是无能，对于自家的事，抓起钱来，拍起马来，比哪一个国家的人能力都大。因此这里所谓的私的问题却是个群己人我的界限怎样画法的问题。我们传统的画法显然是和西洋的画法不同，因此如果我们要讨论私的问题，就得把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提出来考虑一下了。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竖成一把，几把竖成一扎，几扎竖成一捆，几捆竖成一挑，每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的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说西洋社会组织像捆柴，就是想指明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在团体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先规定的。我用捆柴来比拟，有一点不太合，就是一个人可以参加好几个团体，而好几扎柴里都有某一根柴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是人和柴不同的地方。我用这譬喻是在想具体一些使我们看到社会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的一种格局，我们不妨称之为团体格局。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你很知道 要和他一同来的是哪几个人。在中国，这句话是模糊的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子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他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我们中国，和地光临虽则常见，但是很少人能说得出这个地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提到了我们的用字，这个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是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数百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三千里也不过指其广袤的意思而已。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继任他们的亲属，所同的只是这个体系罢了。体系是抽象的格局或是范畴性的有关概念。当我们用这个体系来认取具体的亲亲戚戚时，个人所认的就不同了。我们在亲戚体系里都有父母，可是我的父母却不是你的父母。再进一步说，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的。兄弟两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了，但是个人有个人的妻子儿女，因之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在我们的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现代的保甲制度是团体格局性的，但是这和传统的结构却格格不相入。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画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这和我们的亲属圈子一般的，像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更多了，什么宝琴、秀云，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到极端时可以像苏秦潦倒归来，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叔。中国传统结构中的插叙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 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权力的变化而大小。在孩子成年了住在家里都得给父母膳宿费的西洋社会里，大家承认团体的界限，在团体里的有一定的资格，资格取消了就得走出这个团体。在他们不是人情冷暖的问题，而是权力问题。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力，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讲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释名于轮字下也说，轮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潘光旦先生曾说，凡是有轮做公分母的意义都相通，共同表示的是条理、类别、秩序的一番意思。伦重在分别，在《礼记·祭统》里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正室、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不失其伦，是在别父子、远近、亲疏。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在我们现在读来，鬼神、君臣、父子、夫妇等具体的社会关系，怎能和贵贱、亲疏、远近、上下等抽象的相对地位相提并论？其实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来往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礼记大传》里说，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意思是这个社会结构的价格是不能变的，变的只是利用这价格所做的事。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文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轮长就可向外推了，本立而道生，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贤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所以孟子说他善推而已矣。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做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团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谋杀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自我主义并不限于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的杨朱，连儒家都包括在内。杨朱和孔子不同的是，杨朱忽略了自我主义的相对性和伸缩性，他太死心眼，一口咬了一个自己不放。孔子是会推己及人的，可是尽管放之于四海，中心还是在自己。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士所而众星拱之，这是很好的一个差序格局的譬喻。自己总是中心，像四季不移的北斗星，所有其他的人随着它转动。孔子并不像耶稣，耶稣是有超于个人的团体的，他有他的天国，所以他可以牺牲自己去成全天国。孔子呢，不然。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人，必也圣乎？尧舜其由并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进取辟，可谓人之方也矣。”孔子的道德系统里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因之他不能像耶稣一样普爱天下，甚至而爱他的仇敌，还要为杀死他的人求上帝的饶赦，这些不是从自我中心出发的。孔子呢，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是差序层次，孔子是绝不放松的。孔子并不像杨朱一般以小己来应付一切情境，他把这道德范围依着需要而推广或缩小，他不像耶稣或中国的莫迪一放不能收。我们一旦明白这个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社会范围，我们就可以明白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私的问题了。我常常觉得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这和大学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时，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条理上是相通的，不同的只是内向和外向的路线，正面和反面的说法。这是种差序的推进形式，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也可以说是模糊两可了。这和西洋把权利和义务分得清清楚楚的社会大异其趣。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大家可以牺牲族，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式。在这种公式里，你如果说他私吗，他是不能承认的。因为当他牺牲族时，他可以为了家，家在他看来是公的。当他牺牲国家，为他小团体谋利益争权力时，他也是为公，为了小团体的公。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其实当西洋的外交家在国际会议里为了自己国家争利益，不惜牺牲世界和平和别国合法利益时，也是这样的。所不同的是，他们把国家看成一个超过一切小组织的团体，为了这个团体，上下双方都可以牺牲，但不能牺牲他来成全别种团体，这是现代国家观念，乡土社会中是没有的。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唯一特殊的群体界限。在国家里做人民的无所逃于这种团体之外，像一根柴捆在一树里，他们不能不把国家弄成个为每个分子谋利益的机构。于是他们有革命，有宪法，有法律， 有国会等等。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限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的一圈而已，所以可以着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他们不会去克群，使群不致侵略个人的权利，在这种差序格局中不发生这问题的。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此，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这一点，我将留在下篇里再提出来讨论了。